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5.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的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那么前14课我们讲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讲到了基督教信仰和科学并不相违背，但是讲到了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科学的。所以呢，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来认识神的存在，但是必须凭着信心的飞跃才能找到这位真神。那么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从15课到24课，我会集中的来谈谈关于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因为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整个进化论就被许多的国家都接受，认为整个生物是从低到高这样进化来的。所以呢，大家都相信进化论是一个被证实的真理。这样的话，就对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质疑。如果说进化论是真的，是对的，那么圣经所讲的神在6天以内分门别类的造万物，那就是错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说对基督教的信仰提出非常严重的挑战。那么进化论是不是一个真理？是不是已经是一个事实，或者已经被科学所证实了呢？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就怎么样呢？进化论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所以今天呢，在我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要用10讲的时间来谈谈进化论的问题。那么我希望通过这10讲呢，大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知道它是一个假说，而且是远远没有被证实的一个假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现在是今天是第15课。那么刚才谈到了，我们谈的进化论，首先呢，关于进化的这个名词现在用的太多，那么我首先要把我们现在谈的进化的这个观点首先要定义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进化论主要是谈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那么现在总括来说呢，根据达尔文所提出来的，加上后来被发展的呢，现在的进化的观点就是说，相信整个生命的起源是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最后变成第一个活的单细胞，然后由单细胞的生物变成多细胞的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然后一个大门类变成另外一个大门类，最后呢，人呢就是从猴子这样变过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进化的主要的一个看法。那今天我们谈的进化呢，主要就是谈达尔文所认为的从一个大的生物的类型可以进化到另一个大的生物类型的这样一个看法。实际就是说，比如说在种间在种类一个种，它可能在种一个种的范围以内，它可能有些变异，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么我们今天讨论进化论的观点不是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就是像进化的问题是讨论起源的问题，讨论生命的起源，讨论宇宙的起源。 但是像这个起源的问题呢，实际一次已经完成了，它就不能够重复再实现，所以呢已经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证实的范围，所以呢只能凭信心接受。所以亨利·莫里斯博士在他写的《科学创造论》里，他指出，他说啊，最近再版的达尔文做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英国的进化论领导者之一的生物学家马修斯教授承认，他说什么呢？他说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加以证实。那就是说啊，你相信进化论也好，相信创造论也好，都是没有办法用科学加以证实的。也就是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所以这一点是需要首先澄清的。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科学的办法来加以推测或者加以旁证，看看进化呢或者创造呢有没有道理，但是都没有直接用办法去直接的证明它或者是否定它。所以一般呢，现在在研究讨论进化论或者创造论的时候呢，一般现在用的一个比较常用的办法呢，就是建立两个模式，建立一个进化的模式和建立一个创造的模式。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根据现在最新科学的成就，究竟这些成就用哪一个模式来解释更好。如果说这些新的成果用进化的模式能够更好的解释，那我们就说进化的模式比较有道理一点。如果能够用创造的模式解释得更好，那我们就说创造的模式更好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也试图哈用这样一个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这个模式呢，应该说是很简单。你比如说进化的模式，进化的模式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说第一呢，他相信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也就是说相信宇宙本身是永恒的，没有始没有终的。而且呢，在这个体系当中呢，它就有一个自生自长的律。那么在根据这个规律呢，它就可以使这个宇宙当中的一切东西由简到繁，由混乱到有秩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的进化发展。而且现在呢，这种进化发展都还在持续不断的进行。也就是说根据进化的模式，它排除任何神的作为，排除任何超然的力量。他认为这一切东西啊，整个的这个进化的过程就是宇宙间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进化的模式。创造的模式就更简单一点，创造的模式就是相信整个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在内，都是由一位超然的造物主，也就是神所创造和维护的。那么神所创造的宇宙早已经完成了啊，完成了他的创造的工作，现在呢是进入了一个维护的阶段。大家知道呢，比如说一个新东西造成了以后，你要维持它的好的这个状况呢，你要需要不断的加以保养加以维护。所以就是这两个模式。所以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像热力学定律，我们可以通过生命的起源，通过宇宙的起源啊，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这些目前科学上的最新成果究竟用哪一个模式来解释会更加有效。就看这些最新的科学成果究竟是更适合创造的模式还更适合进化的模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得很清楚，究竟用哪一个方法来解释能够比较清楚。那么首先来看一看热力学定律。大家知道热力学定律是现在被科学界所公认的宇宙的一个普遍的规律。现在热力学定律呢，一般分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那么热力学的第一定律说什么呢？就叫做能量守恒的定律啊。那原理就是说呢，它就是说这个能量或者质量它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它只能从一种形式变为另外一种形式。那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的机械能做工哈，机器做工以后 它可以也许变成电能，也许变成热能，所以看到机械能没有了，但是它变成别的能量了，就是说能量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物质也是这样的，物质呢，它是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是从一种形式变成另外一种形式。你比如说木头，木头经过火一烧以后，木头没有了，那变成什么了呢？那变成了灰，变成了二氧化碳，变成了水汽。所以看见木头好像没有了，好像消灭了，没有被消灭，它是转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啊，所以这就是科学家发现的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一定律说明了，就是说物质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所以当热力学第一定律被发现以后啊，开始科学家很高兴，说你看，这个找到了宇宙永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为什么呢？他就说物质也好，能量也好，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它不能够被创造，为什么现在宇宙有物质有能量呢？那就说明它早就在那儿，所以它是一个永恒的体系。所以当时科学家在我们发现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像宇宙永恒，这是对的。但是后来呢，科学家又发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第二定律呢，主要是描述这个热量的传递方向。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几讲讲的 Gibbs， 他在谈到热传递的方向，为什么热量一定从热水传到凉水，而不是有凉水的热不会传到热水哈？就是它热传递有一个方向的。那么第二定律呢，有一个很简单的直接的表述，就是说什么呢？就当我们要把热能转变为机械能的时候，不可能把100%的热能变成完全变成机械能，总有一部分热能要消耗掉。那么另一种表示的办法就是说什么呢？所有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让它自然进行了的话，它一定是从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没有秩序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它中间有个衡量的方法，就是叫乱度哈。它有一个名词，这乱度啊，就是混乱的乱哈，就是乱度，就是说形容它混乱的这个程度。那么在科学上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熵，这熵字呢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商业的熵，就是这个熵越大呢，就是证明这个过程的乱度越大。所以整个一个自然的过程啊，总是向着这个熵值增高的方向进行的。你比如说我们盖一间房子，开始看你的房子又新又好，可以过50年、100年以后，它慢慢就开始坏了，开始是有秩序的，对不对？后来就变成没有秩序。买一辆新车，你开始觉得非常好，非常爱惜，可是过几年就开始长锈了，机器出毛病，再过也许10-20年就变成一堆废铁了。这变从一个有序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这样过程的。所以呢，发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以后啊，科学家们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把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结合起来，那么科学家呢就得出完全不同的对宇宙的看法。啊，为什么会是这样说呢？因为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哈，很多科学家就在推算，因为宇宙一直在乱下去，对不对？开始很有秩序的，越来越混乱。那么科学家就预测，将来有一天，整个宇宙啊都到了乱到那个地步了。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变成这个熵了，都变成这个不能够做功的一个自由能。这个时候宇宙怎么办呢？所有的温度全都均匀了，就到了一个等温热死的阶段。到那个时候呢，所有宇宙的能量都没办法做功，只剩下了分子的随机的运动。这个时候怎么样？宇宙就死了，因为什么能量都没有了。所以科学家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预测，将来宇宙有那么一天，就最后一切全都停止了，那就是说宇宙是有一个结束的。那么宇宙有一个结束，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时候呢？科学家说，因为宇宙还不够长，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到达这样一个热死的阶段。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说明什么？说明宇宙是有个开始的，有一个起点，你才能说它现在宇宙还不足够长，对不对？所以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啊，它就很清楚地预测宇宙是应该 有一个开始，而且最后有一个结束的。那么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我们就会发现呢，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之中。因为整个宇宙当中的熵值不断的增高，所以曾经长期在美国的西北大学任教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做贝克，他就指出，他说我们的宇宙中的熵值有增高的倾向，而且呢他还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像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就像一个大钟一样，这个发条越来越松了，越来越慢，就熵值增高，然后混乱的程度增大。最近大家肯定看见报道了，有些星球开始出现相互的这个碰撞，那就说明宇宙的之间的秩序哈，开始由原来非常有秩序开始变得无序啊，开始这样的变化。所以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宇宙呢是应该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但是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怎么讲，物质和能量都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它不能够自己开始，因为它所有的能量和物质都不能够被创造，所以它自己不能够开始。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必须要有个开始，也必须有个结束。所以如果把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什么结论呢？宇宙必须要有一个开始，也必须要有一个结束，但是宇宙自己不能够开始，那就是说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超然的开始，就是说不是一个自然的行为，一定有一个超然的啊，超出自然的这样一个开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结论。所以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就这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然现在有些坚持进化论的学者，他们还会提出反证的哈。他说，你说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整个宇宙将来有一天的能量全部都变成了熵，就不能够做功了，宇宙就死了。他说因为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比如说像地球，它不断可以从太阳这边得到能量，所以这边消耗能量，那边不断的补充能量，那么宇宙还是没有问题。实际呢，他们这种说法呢，就把一个观念就混淆了。他们就是把什么观念混淆了呢？就是说，把得到一个能量和怎么样运用这个能量就混在一起了。有能量不等于能够维持宇宙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把一头牛，把它放到一个瓷器店里边，卖瓷器这个店里，这牛非常有能量。你想十分钟以后会怎么样？这个牛在瓷器店里面横冲直撞，把所有的瓷器全部都打碎，所以它非常有能量，但是它不能够做工，它做的工都是破坏的工。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把别的宇宙以外或者说太阳系以外的能量变成它进化的律，这是需要很多条件的。确实呢，我们从这个自然界也能够看到有些现象啊，是逆第二定律在进行的。我们说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从有序到无序这样进行的，但是我们看见的很多现象是从无序到有序。你比如说生命啊，或者生物的产生，你比如动物或者植物，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啊，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相结合了一个受精卵，然后慢慢的发生分化成为胚胎，最后胚胎再长，长大以后成为一种完整的蜘蛛，或者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的动物的个体。哎，你看这个过程岂不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啊，由不分化到分化，这样进展的吗？那这个不就逆了第二定律再走吗？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呢，我们生活当中呢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本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可是通过设计师建筑师的功劳，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的公园， 啊，或者一种很漂亮的楼房就建设起来，原来都是无序的，那这一下就起来。那我们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说这种逆地而定律都是暂时的，就是它只能在有限的时间范围里去逆着第二定律走。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它还是要顺从第二定律。一个生物它从受精卵长成发育好了以后，有一天还是要死，死了以后又全都分解了，是不是？你像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你最后就腐烂了，你火化也好，你土葬也好，最后就腐烂了。另外你比如说一座楼房，一辆新的汽车，刚开始造好的时候非常好，但是呢时间一长呢，我刚才讲了，这个楼房会变旧，车也会变旧，最后呢也倒塌了，最后会被推倒，它又从有序变为无序。所以这种逆第二定律都是暂时的过程。即便如此，就是这样暂时的要逆第二定律，也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需要有个指令系统，就是说有一个发命令的系统，或者是需要有一张蓝图。你比如说生物怎么样抽一个受精卵，它最后能够变成一个完整的生物的动物的个体，或者一种完整的蜘蛛，它一定要有遗传的密码在里边决定。有时候我就想的就很奇怪了，你比如说一粒黄豆或者一粒绿豆，你吃起来味道也差不太多吧，哎，但是这两个豆种下去以后长出来就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蜘蛛啊，黄豆的叶子和绿豆叶子就完全不一样，最后开花也不一样。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在受精卵里边啊，它这个胚胎里边就有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DNA 啊，就是去氧核糖核酸，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密码都排在里边了，它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密码就决定了将来这个生物体要长成什么样。受精卵也是这样，你说在胚胎的时候都很像是啊，生物的这个胚胎，但是最后长成了牛马猪羊都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指令的系统，就是在它的这个受精卵在这个 DNA 里边，它的这个基因的序列不一样，就是决定了它将来长成什么样。那么你像造一辆汽车或者说建筑一座楼房，就是需要设计的图纸，要知道这个楼要盖成什么样，是早就设计好了啊。所以这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有一个指令的系统，首先来规划这个方向怎么走。第二点呢，就是说除了指令系统以外呢，还要有一个能量的转换的系统，就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指令或这个蓝图能够实现。你比如说在生物体，它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物的个体，它需要很多能量的。能量怎么转换呢？那生物体有很多转换的系统，你比如说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然后像植物的光合作用的系统，怎么把太阳能最后变成化学能储藏在生物体内啊？这个是整个生物体的来源，就从光合作用来的，有这一套系统能量进行转化。那么在工地上，你比如说我们建一座楼房或者是建一辆汽车，也是需要很多能量的。我们怎么样把电能变成机械能，或者说我们的人体的能量变成机械的能量，这样我们才去做工。所以这两个系统啊都不能够少。如果说没有能量的系统，转化的系统，只有一个指令，那这指令永远是指令，它不可能成为现实，不可能把它直接把它建出来。第二点，如果只有能量转换系统而没有指令的系统了，那就乱七八糟。你比如说一座楼房，石头瓦块拼命乱去斗，它根本没有个设计图纸，你想盖这个，他想盖那个，你想最后一个楼房出来是什么样，或者一辆汽车，大伙儿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总的蓝图，要盖成什么样，大家做出来尺寸都不一样，你说这样一个根本建不成。是这两个系统都缺一不可，才能够暂时的逆第二定律。所以在整个宇宙当中，如果你说有一个逆第二定律的进化的系统，除非你在整个宇宙当中找到这样一个指令系统或者能量转换系统，否则这个进化就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今天是第15课。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开始要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我们刚才设立了两个模式，就是进化的模式或者创造的模式。那刚才呢，我是从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来分析了整个宇宙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那用进化的模式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根据这两个定律，整个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所以这样的话，就看了用整个进化的模式无法加以解释，但是用创造的模式就很容易解释。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圣经的话，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啊，圣经里边神在讲了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世纪1章4节讲什么？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你看光和暗一分开，这就是一个有序的系统。所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熵值哈，我说这个乱度是最低的。那最后呢，圣经很清楚地讲到，整个宇宙界当这个创造完成了以后，它一定是慢慢的最后要开始变成无序的。所以诗篇里边怎么讲？天地都如外衣渐渐的旧了。然后这个以赛亚书也讲，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的旧了。你看从圣经讲的讲得很清楚，一开始神在创造的时候啊，是把熵值搞得最低最有序的，光和暗一分开啊，所以它两个，一个光的地方，一个暗的地方，所以最有秩序的地方。但是圣经也预言了，整个随着创造的完成，这天和地慢慢会变旧。所以从创造论是很清楚的讲，就是说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宇宙一定有个开始，不是永恒的，因为按照进化的模式说宇宙是永恒的，现在看来宇宙不是永恒的。第二点，宇宙必须要有个开始，而且是一个超然的开始。那么从创造论就讲得很清楚，神的创造就是个超然的创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地方讲。那么从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从下一个开始，我们要讲宇宙的起源。从看见根据目前宇宙起源的理论，我们看看宇宙是不是永恒的，那么究竟能够适合进化的模式还是创造的模式。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啊，索取我们这次讲义的大纲，写李晨收。同时呢，也欢迎你来信提出各样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讲的很多问题可能涉及到比较多的科学的内容，是这样的话，对我们一些传道的同工可能感到有些困难。不过大家不要怕，这些都是我讲的，都是啊，用最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而且大家以后去传基督教的道理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大家以后慢慢的用科学的知识来不断的充实我们。我想我们这个一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啊，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么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我们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6.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我们从上一课开始已经开始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那我们建立了两个模式，一个进化的模式，一个创造的模式，看用最新的成果来解释，看用哪个模式更能够解释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一个进化的模式呢，我们就讲，就说相信宇宙是一个永恒的体系，无始无终的，它自己就有个进化的律。所以在这个规律以内呢，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慢慢在进化的，说没有任何超然的因素。那么创造的模式认为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而且现在的神在维护这个宇宙，这就是创造的模式。那上一讲呢，我们已经谈到了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看得很清楚，根据这两个定律的推论，就是说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也有个结束，但是宇宙不能够自己开始，那就是说宇宙要有个开始，必定是一个超然的开始。所以这样的话，根据热力学定律呢，它是不符合进化的模式，但是对创造的模式是非常符合的。那么实际我们有时候从纯哲学的角度来讲，说宇宙永恒也站不住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时间，有昨天、今天、明天，有将来，是不是？那你如果说我们已经从昨天进入到今天的时候，怎么样？昨天就结束了。昨天结束是什么意思？宇宙是一个开始的，所以它一定是从哲学上讲，这个讲不通的。所以你看，从神来看，神一直是用现在时，为什么？因为神是超越时空，他在永恒当中，他看见一切都是现在。你看神怎么说 ？I am who I am。啊，当这个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就说我就是我，我是自由拥有的。主耶稣也用 I am， 所以犹太人当时很敏感，只要神一用到现在时 I am， 有人用他就说他是自称他是神。所以从这个哲学上来讲也是这样，你要说要有昨天、今天、明天之分，就说明宇宙不是永恒的。那么接下来从今天开始，我将用2课的时间来谈谈关于宇宙起源的一个理论，叫大爆炸理论，谈谈它的产生的过程，谈谈它所揭示出来的道理，来证明宇宙是永恒的还是不是永恒的，宇宙是自己开始的还是一个超然的这样开始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科目的第16课，我是李成。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2讲的时间来谈谈宇宙的起源。虽然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关于起源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直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重演的，但是科学家们呢，仍然在观察推理的基础上对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种的假说。那现在呢，有一种理论叫大爆炸理论，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这个大爆炸理论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宇宙的，宇宙是最原始的时候是有一个原始的火球，很小一个火球，但是只一下爆炸了，爆炸以后就产生了这个宇宙，就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大爆炸理论哈。那么最近在中文这个书目里边呢，李志航博士有一本书叫做《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另外呢梁文深博士在《真金不怕红炉火》啊，这两本书里边对这个宇宙的起源这个大爆炸理论都有比较通俗这个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就分享一些就是整个这个大爆炸理论的提出和大爆炸理论它显示揭示出来的问题。那么首先呢，从本世纪开始啊，科学家从研究中从观察中就发现呢，宇宙好像不是永恒的。为什么呢？就说宇宙是一直在膨胀之中。你说宇宙一直在膨胀就说明什么呢？它一定不是永恒的，因为一开始有个点一直在涨啊，越涨越大，所以它一定有个开始的点。最初一开始啊是在这个19世纪的30年代，当时德国有一个医生，他从一个最简单的观察中啊，他就提出宇宙可能是处于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晚上去看星星的话，你就发现星星和星星之间的夜空是完全是黑暗的，没有光的。这样的话，这医生就想到了，这说明宇宙中间的星球的数目是有限的，因为它没有把整个天空全都布满，所以它不能够使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发光。同时呢，他又在假想，他说星球和星球之间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相互都有吸引的力量，那么按常理来讲，那这个星球就会越来越近，因为它不断的相互在吸引，是吧？但是为什么星球之间的距离没有这样缩小呢？他就想，是不是因为还有个什么样的力量和万有定律相啊，这个引力相抵消，所以它不能够把星球吸到一块儿。所以当时呢，他就提出一个假说啊，他说是不是这个整个宇宙啊有一个向外在膨胀的这个力量，所以呢抵消了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他这完全是一种推论啊。但是呢，当时他的推论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很多的重视。后来呢，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这个天文学家了，就看见一种现象叫红移现象。红就是红颜色的红，移就是移动的移，就是说这个光啊向红光方面移动，这叫红移。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他们发现呢，一些离地球比较远的星球，他们射到地球上的光线呢，偏向于红光的方向，就是红光多；离地球比较近的星球呢，红光就少。就叫红移哈，就好像整个光线的光的组成成分啊都向红色这边移动了，叫红移现象。那么我们知道在可见光里边哈有几种颜色的光，那么其中呢波长最长的就是红光，也就波长长的就是它的频率低了哈，它的这个光波的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那么在可见光里边呢，波长最短的是什么呢？是紫光。紫光的波长短就是频率高。是他们就在想，为什么离地球比较远的星球射到地球的光就偏向于波长比较长的光呢？这时候他们就联想到，在物理学上、声学上，啊，声音的声啊，声学上有一个定律叫什么？杜普勒效应。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去观察一个运动中的一个物体的时候，如果这个物体在靠近、向观察者接近的时候，那么这个物体所发出的这个声波是高的，就是高频率的啊，就波长短的。但是当这个物体如果是离开这个观察者远去的时候，它发出的声波呢是很低的，也就是说波长变长。打一个比方最简单，你比如一个人，比如今天我们到月台上去等火车，所以当火车从外边驶进这个月台的时候，就是靠近我们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火车的鸣笛是非常的尖，又高又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它接近我们的时候啊，它的声波变成波长变短了，它就频率变高，呜呜很响。但是当你看见这火车开始从月台时又开始起步往外走的时候，它再发出的鸣笛就变成了一个 低频里就是波长变长了，所以这时候你听见火车鸣笛，这声音就变低了啊，就这个就是叫一个 Doppler 效应。所以他们就联想到了，是不是这个 Doppler 效应在光学上也适用？那就是为什么离地球比较远的星球，它射到地球上的光是偏向于红光，也就波长变长了呢？那是不是说明跟那火车离开站台一样，它离远离我们地球而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根据这个红移现象，就提出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不是说明很多星球都在离地球越来越远的在往外跑。所以当时他们就提出啊，提出根据这个观察提出这种现象。几年以后，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广义的相对论，当时对科学界震动很大。但是呢，他的广义相对论发现以后，发表以后啊，后来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同时发现，他的广义相对论里边包含着宇宙可能膨胀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它有一个加速度不等于零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加速度不等于零，它就是一定要速度一定要加上去。所以好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就给爱因斯坦写信，说你是不是根据你的相对论公式，是不是宇宙在膨胀之中？因为爱因斯坦当时他的世界观，他相信宇宙是永恒的，所以他不相信宇宙是在膨胀。开始他很不愿意，他就说你们一定弄错了。最后呢，他仔细一看呢，确实人家说的是对的，如果根据他的一个公式，那证明宇宙是在膨胀之中。但是因为爱因斯坦他不相信宇宙是有个开始，所以他不愿意相信宇宙会膨胀。那爱因斯坦怎么办呢？结果呢，他就在他的相对论的公式里边加进去一个宇宙常数。所以把这个常数一加进去以后呢，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这很好，所以爱因斯坦很满意。但是没有想到，到了1931年，美国的这个天文学家叫做哈勃，他用当时啊最大的200英寸直径的天文望远镜，就这个天文望远镜的直径是200英寸，这么大一个天文望远镜直接去观察星球，就很惊异地发现了在银河系以外还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就是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只是银河系其中的一个。而且呢，他在观察的时候就明显地看到这些银河系是不断地往外扩张。所以他因为他实际看到了这个银河系扩张的这样一个现状，所以这个宇宙在膨胀之中就成为一个事实了，因为他已经观察到了，不是再是推理。所以这个时候呢，爱因斯坦也公开发表声明，他说啊，他在他的相对论公式当中所加了一个宇宙的常数，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失误。那我很佩服爱因斯坦，尽管他不情愿，但是他敢于公开的承认错误。我们很多小科学家都还没有这样一个胆量，他就是表示，他就说尽管他觉得他感到很刺激，而且认为也不合理，但是他还是勉强地接受了宇宙可能有一个开始的一个必须性。是从这个观察来看呢，就看到了宇宙是在膨胀之中，而且呢宇宙可能是一个开始的，就说宇宙那不是永恒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当中的第16课，我是李成。那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从科学家的观察发现宇宙是在不断的膨胀之中，也就是说宇宙不是永恒的。那么根据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呢，科学家继续在思考，在推论，最后呢就确立了大爆炸的这个宇宙起源的理论。那么基于这个宇宙不断膨胀这个事实呢，早在40年代，有一个旅美的俄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做伽姆，他们就在预测哈，根据这个计算呢，他们说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产生的， 就我刚才讲的一个原始的火球这样爆炸产生的。那么这个原始火球爆炸以后啊，到现在一定会留下某种痕迹，爆炸以后它总不能说什么证据或是什么痕迹都没留下的。他说一定可以在太空当中找到某些残留的一些微波的辐射背景，就是一些电磁波啊留下的这个电磁波。那么根据他的计算呢，就是说当宇宙不断膨胀的时候呢，这些辐射波呢也跟着膨胀，而且的宇宙的温度呢也不断的下降。所以他们计算的结果，如果说有这些留下的这个微波辐射的电磁波它还在的话，它代表的温度是多少呢？应该大概是在-268度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物理学上有个论哈，就是叫做绝对温度，绝对温度就是-273度。那么他就说啊，估计他们的计算呢，就是说如果留下了这个辐射背景，留下了这个余波的话，它代表的温度大概是-268度左右。但是呢，当时伽姆在40年代所预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啊，因为当时他的实验室啊也没有很精确的这个仪器设备来去真实去得到或者是去观察这个留下的余波。那么一直等到了60年代的中期，美国的这个电讯公司叫做贝尔实验所，有两个科学家，他们呢就是要设立一个天线来研究整个宇宙的辐射背景。那么很奇怪的是，当他们把这个天线安好以后啊，就总是发现这个天线会传来一种杂音，一种噪音。他们就认为呢天线出了毛病，结果把天线呢重新拆下来重新安装。他们有一次发现呢有鸟在这个天线里边做了窝，哎，他说肯定是出问题了，结果把这鸟窝全都清干净，最后重新安装。很奇怪，安装完了以后呢还是有噪音。更奇怪的是，当他们把这个天线换不同的方向都出现噪音，所有的360度这个方向上都出现相同的噪音，而这个噪音所代表的温度是绝对不可能是从银河系以内来的这样一个电磁波。他们当时就想，他们说既然这个噪音强度所代表的温度是-270度左右，他说不可能从银河系来，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不知道。所以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谜。就在这个同时啊，当时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一群这个物理学家呢也在寻找这个太空的这个余波。他们是用理论在计算的，就像伽马一样啊。他们计算的结果是，就是说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产生的，那么这个爆炸一定留下了一些痕迹，会留下一些余波，这个余波所代表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度呢？他们计算的结果是-263度左右。你看看，就这三，但是很奇怪的是，当时啊，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一群物理学家和贝尔实验室的这一组科学家相互都不知道彼此之间的工作，而且他们两组科学家呢也不知道伽蒙早在40年代就计算过了，如果说辐射会留下这个爆炸会留下辐射背景的话，它一定有一种余波，这个余波所代表的温度呢是-268度。你看看，是这三组科学家实际算的都很一样的，但呢相互都不知道，也非常奇妙。最后呢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这两组科学家就相互知道了自己的研究的结果，结果呢这两组科学家在一起坐下了分享，才发现也许贝尔实验室所接受到的这种噪音就是当时大爆炸所留下的这个辐射背景啊，就留下的这些微波。当时他们非常的兴奋，最后呢他们就以这个通信的形式在美国的这个物理学的刊物上发表了，当时引起全世界的轰动。那么因为这个根据大爆炸的理论，宇宙不断的膨胀，而且呢他们认为呢这个现在这个噪音这个余波呢就是大爆炸理论所留下来的，而且呢这个余波所代表的温度呢也刚好是他们推论的结果。所以他们就认为大爆炸理论 既能解释宇宙为什么会膨胀，第二呢又找到了大爆炸留下的这个背景，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这个大爆炸理论被确认。所以当时呢这个他们的通讯发表以后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非常的兴奋，最后呢这两组科学家同时获得诺贝尔奖，所以这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根据这个大爆炸理论，就是说宇宙当中最先形成的元素呢应该是一个原子量小于7的元素，大家知道哈，这个在元素周期表上哈，它这个就是说开始形成的元素呢大概是原子的这个量的小于7，主要是的氢气和氦气，就都很小了哈，氢气和氦气。那么氢气和氦气在宇宙中的比例呢，他们推算呢结果呢现在刚好也差不多，就根据他们理论上的推算和现在实际上呢这个宇宙中所测的含的氢和氦的之间的比例的也差不多。而且呢这个近20年来呢，物理学家呢用核子加速器，就是用这个加速器哈，研究不同的核子粒子的高速碰撞的结果，他们用来推测宇宙形成的过程当中不同这些核子的这个比例。那么他们这个得到的结果呢，推测的结果呢也和今天呢大概实际观察的比例大概是相一致。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很多这样的一些因素加在一起呢，所以现在呢很多科学家呢就觉得大爆炸的理论呢是可以接受的啊。虽然说现在还有很多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还有很多细节现在搞不清楚，而且你说大爆炸以后怎么样，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这么有序的宇宙，中间的过程现在全都不清楚，只不过因为它能够解释宇宙的膨胀，又觉得找到了这个辐射的背景，所以呢一般认为这个理论呢目前呢哈是最受推崇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个人呢并不敢肯定这个大爆炸理论就是很正确的解释了宇宙的起源，就是说和神的创造之间是吻合的。当然现在很多科学家哈都很有趣的，他们对照了圣经在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开始哈，怎么样开始照光，即开始的对和大爆炸之间的这个理论是相互的对应啊，他们制造了很多表格的。那有些东西看的就是很奇妙的，好像很多东西是有一点吻合的情况。不过我觉得我个人比较谨慎，就对这个问题啊可能要很小心，不能够完全用现在的科学的发现去硬套圣经，因为我们科学的认知啊都是相对的真理，我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都不断的在变，但是圣经的启示是神的终极的真理，所以不应该用现在的科学去套圣经，因为你套好了以后将来科学一发展认知一变以后我们又重新去解释圣经，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套启示的系统啊。所以我就觉得，但是呢今天因为大爆炸的理论大部分科学家都能够接受，而且呢这个理论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宇宙是一个开始，说宇宙是在膨胀之中，宇宙不是永恒的，而且呢宇宙是有一个开始。所以根据这样一个理论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理论用进化的模式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进化的模式首先就是讲宇宙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是呢大爆炸的理论告诉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是有一个开始的。那这个用创造的模式就很好解释，因为创造论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在神创造以前就没有天地没有宇宙，所以宇宙是有个开始的。所以我跟从目前我现在谈到了关于宇宙的膨胀哈，整个大爆炸理论的确立这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就能看得到用进化的模式是无法解释的，那么用创造的模式就很容易加以解释。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今天呢我们是第16课，讲到宇宙的起源。刚才呢我们谈到了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将近一个世纪的 积累的资料，发现宇宙不是永恒的。那么在整个观察的过程当中，确认了整个宇宙是在膨胀之中，而且呢从60年代的中期也找到了宇宙的爆炸以后留下的一些辐射背景。所以呢现在呢大家都相信宇宙是由一个原始的火球这样爆炸是产生的。那么从此以后呢，很多科学家做了各方面的很多试验，那么基本上呢也都要支持了关于这个大爆炸的理论。那么这个大爆炸的理论呢，虽然很多细节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呢由于它能够解释宇宙的膨胀，也找到了很多的关于宇宙膨胀的证据，很多用数学推断得到的结论，或者是用粒子加速器所得到的实验的结果，和整个现在宇宙的情况是相吻合的。那么这就是更加让很多科学家相信这个爆炸理论是对的。那么如果按照大爆炸的理论，就是说宇宙是有个开始的，在爆炸以前是没有宇宙的。那这样的话就很清楚地看到了，目前关于大爆炸理论它是不能够用进化的模式加以解释的，因为进化的模式说宇宙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是宇宙有个开始，用神创造就很清楚，它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宇宙在开始。那么在下一课，也就是说17课，我会接着讲宇宙的起源，尤其我会讲关于大爆炸理论当中一些很多超自然的一个性质，同时我会谈到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和科学家的信仰之间看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过去也谈到了科学家，我们原来一直说科学研究科学家的结果一定是最客观最公正的，实际不然，一个科学家所得到的结论非常受他世界观信仰的影响。那么下一次呢，我会给大家再分享这方面的问题哈，接着讲这个宇宙起源的超然的性质和科学家的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非常欢迎你来信到电台谢礼陈收，把你们所需要讨论的问题，在传福音当中所碰到的问题来跟我一起讨论。那么我们在这期讲座里边呢，涉及到一些科学的一些知识，大家心里不要怕，因为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可神秘的东西啊，只要大家以后有机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书有介绍，所以大家看了以后慢慢就会熟悉了。何况呢，我们所传的这位神呢，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要靠着他的力量去宣扬这位神，所以我们心里不要怕。这些都是人的认知都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不断地用各种知识来充实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对知识分子的传福音当中有更多的桥梁，有更多共同的语言。所以我想今后呢，我以后在各讲当中，我还会继续给大家分享。那么我欢迎大家继续好来信跟我探讨信仰当中的问题、知识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信索取这次讲义的大纲。我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相同的时间再见。